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罗一强牧师啊，非常感谢刚刚吴牧师这么温馨的介绍啊。我也是来了以后，我才发现我跟吴牧师是前后期的同学，其实要学长啊。我在读硕士的时候应该是学长啊，在洛杉矶读书的时候，正道的话我比吴牧师早进去一点。非常谢谢吴牧师温馨的分享。那我今天站在这里，我其实心情呢是蛮开心的，为什么呢？因为哈，我知道这个教会，我现在看下去哈，虽然大家戴着口罩，不过呢，我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我知道我们这个教会呢有很多，我在神学院的一些的同事同工哈，所以还有一些的学生在这里哈，所以我觉得我心里面觉得很亲切的。那除此之外呢，我心中还有一点小小的激动，为什么呢？因为可能不太清楚哈，我。好多年前，大概在30多年前呢，我是在基督之家受洗的，啊，是台湾青岛东路的基督之家，在那边受洗的。所以严格说起来呢，基督之家呢，是我在信仰的道路上啊，算是我的第一个母会，就关系很亲的哈。那我是1988年那时候还在念大学哈，那我在那里认识主哈，在那边参加聚会，然后一直到1992年。我来到美国求学，我才离开了基督之家，所以我今天有机会来到你们的当中，来到基督一家来分享信息啊，和你们来传讲，神的恩典和神的话语。我的心情呢，真的觉得好像回到家一样，我的心中非常的感恩，而且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那同时呢，我也求神呢，将更多的恩典和祝福，更多的赏赐给你们。阿门。好。今天的信息主题是分别为圣的子民，分别为圣的子民，帮我按一下，谢谢。经文呢，是在利未记第11章，啊，经文蛮长的。那利未记呢，是在圣经当中的第三本，啊，那这本书平常好像是比较少读，哈，一般的人比较会去少读的一本书。如果你想要一年读完圣经一次的话，常常第三本书利未记啊，这里常常有人说，他是读完圣经一年读完一次的一个杀手哈，就很容易就停在那。其实出埃及记大概20章以后，很多人就读到那就出不了埃及了，然后到了利未记就很容易停在那。不过我们今天就花一点时间，我们来看看这一段好像比较少读到的经文哈，利未记第十一章。那因为经文挺长的，所以如果你有带圣经来的话，我邀请你哈，你可以把你的圣经打开，翻到利未记第十一章。或者，如果你有手机的话啊，你可以打开啊，有圣经的软体哈，你可以就是翻到利未记的十一章。我在讲的时候呢，你们也可以，我边讲，你可以对照着看，好吗？好，今天的经文很特别，我们要从犹太人的一份饮食的菜单，饮食的菜单，也就是犹太人的饮食条例，我们来学习怎么样在生活当中活出神儿女圣洁分别的生命。利未记这本书的结构，其实是很清楚的哈。如果你熟悉利未记的话，你就会知道，利未记的1到10章讲的是有关于献祭，还有关于主持献祭的祭司这方面的相关的律例典章。重点是一个有罪的人要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透过献祭来跟神和好，来到他面前跟他亲近。然后从第十一章开始，今天是第十一章开始的。就开始了一个新的大段，经文的重点转变成为神他启示以色列人怎么样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来活出圣洁。所以前面1到10章讲的是关于献祭，然后11章以后呢，就开始讲怎么样在生活中活出圣洁，怎么样在每天的生活里面你去区分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怎么样做是洁净的，怎么样做是不洁净的哈。那这是他们活出圣洁生活的一个基础。圣洁这个字呢，希伯来文是 kadosh， 英文呢是 holy 啊。这个字呢，圣洁，是利未记这整本书的一个核心主题。这个字，圣洁的意思是分别和不同的意思。这个字，这个 kadosh 圣洁呢，它是分别和不同的意思。所以，既然这样子的话呢，今天我们说我们要一个人活出圣洁的生命。这是代表着要在世界上活出一个分别不同于 这个世界人们的生活，分别不同。各位，我们想想看啊，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你觉得活出一个圣洁分别的生命容不容易？我看到有些人马上摇头。今天在这世界上是充满了挑战，充满了一个不洁的一个世界，所以要活出圣洁和分别的生命，活出一个不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的生命，是真的很有挑战的。我就想起这两年新冠肺炎啊，这两年真的，这个 COVID 也实在是拖得够久了。本来都以为一关一关已经要过了，现在又来一个 Omicron 哈。我们希望大家都有平安。我们回想一下，这个新冠在去年刚开始的时候，那应该是去年三四月的时候，你还记得吗？那个时候哇，疫情来了，很多人就立刻跑到大卖场，跑到超市，干什么呢？去里面抢购货物，去里面抢购粮食，抢购各样的东西。不过他们其实也不是立刻就会用得到，他们就是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就是能用就用，如果说用不到呢，还这个疫情过了以后，就再把东西拿回去，怎么样退掉 refund 掉，然后再把钱拿回来。他们没有顾念到其他的人其实也很需要，想到自己，所以你感觉怎么样呢？而且很多人都这么做，而且甚至很多基督徒也这么做，这个就是这个黑暗世界的缩影，不是吗？此外，我们常常要我们的孩子努力读书，然后去到一个好大学。可是你知道现在这个世界啊，那些排名越好的大学都怎么样？都越来越偏离圣经的真理，是不是？他们用一个字叫做 liberal。哇，这个字听起来非常的 fancy 非常的好，自由思潮，来用这个字来形容他们自己。可是呢，那些学校对同性恋、毒品、婚前性行为这些好像社会上很流行的这种思潮和话题越来越开放，然后用这种 liberal 的想法来吸引年轻人，我们的下一代信主的第二代就进到这样子的环境里面，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要活出圣洁分别的生命，不随波逐流，对我们的孩子来讲真的是非常有挑战。今天这个世界的人呢，道德观也是每下愈况，常常为了要达到自己的目的，随随便便撒个小谎没有关系，或者呢看看网站，这个黄色，看看色情的网站，黄色的网站，或者呢偷公司的时间做自己的事，或者呢看看股票，交割一下股票，心中完全不当一回事。而且很多人都这么做，甚至很多基督徒也不例外，反正大家都这么做嘛，看看也不会怎么样，也不会掉一块肉，而且还担心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我就跟不上这个时代的潮流。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缩影，是有挑战的，是不解不容易的。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说，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今天我们神的子民啊，要在这样的一个不洁的世界里面，我们说要活出 kadosh， 活出圣洁的生命，真的是充满了挑战。一方面，我们自己其实我们也有许多私欲，对不对？有许多的软弱，而且我们自己也常常有对神不完全敬畏的问题，再加上这个世界外面对我们的引诱，对我们的攻击，所以是里外夹攻。所以我们要靠自己想要活出圣洁分别的生命，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靠自己几乎是没有可能活出来的。好，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利未记第十一章，我们看到神给犹太人他颁布了一份饮食条例，神的心意很清楚，就是要帮助这些犹太人，帮助神的子民要在生活当中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那这是一段非常特别的经文啊，非常重要的经文，可能我们平常也不太长不太多有这个机会把它好好的读一下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看。好，第一点，这个犹太人的饮食条例，我希望你有打开你的圣经因为我们今天要看一章的经文所以你最好打开你的圣经，会比较清楚这个经文大概的内容。当我们打开这个利未记第十一章的时候，你会看到哇，马上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份饮食条例。然后在这份饮食条例里面呢，他马上列出了 好像一个黑名单或者白名单一样，都在里头列出了黑名单，就是哪些东西是不洁净的，哪些东西如果是不洁净，你就是不能吃不能碰，你一吃就不洁净了。那他也列出了一个白名单，一些哪些东西是洁净的，你可以尽量吃，那没有关系，你可以，这个是洁净的。那我想你一听，你应该会对这个饮食条例这个名单非常有兴趣，对不对？我想你一定很想赶快来看一看，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想在座很多人大概也跟我差不多我们都到了一个年纪了我们都要特别注意吃的健康那我们要希望我们能够吃的也讨神喜悦，而且呢，从另外一个角度，现在已经十点多了嘛马上等下就是中午了。那民以食为天，我们中国人是非常有名的喜欢吃的民族我们中国菜是享誉全世界的，所以呢，我们当然要好好研究一下，在神眼中好食物是哪些东西，对不对？我们都很喜欢研究健康食物，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喜欢研究健康食品，我们今天来看一下神眼中的好食物，圣洁的是哪些东西。好，我们现在就来看看犹太人的饮食条例到底怎么说的。在第一节一开始，这个经文说，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你们要晓谕以色列人，在地上一切的走兽当中可吃的乃是这些。他第一节做一个开头，然后马上从第二节一直到23节，你看我带着你们一下进入到经文里面，你就看到从第二节到23节这个经文把那个动物呢分成了四大类。第二到第八节是论到地上各样的走兽，第九到12节是讲到水中的鱼类，13节到20节是专门讲到天上的飞鸟，然后呢21节到23节就是讲到那些有翅膀的昆虫。他一下列出了这些动物，然后告诉我们哪些可以吃，哪些不能吃。然后接下来24节到40节就是告诉我们说，好，如果你今天吃了上面所列的黑名单里面的就是不洁净的动物，你被污染了，那你下场会怎么样？清楚的告诉你，你下场会怎么样？如果你很快的扫一下这些经文，你会看到最常见的下场是什么？你会一直不洁净，整天不洁净，你会一直不洁净到晚上。然后经文也讲到，一旦你吃到不洁净的东西，你自己就会不洁净，然后那你要怎么办呢？你要怎么处理？你要做哪些措施才能恢复洁净呢？这个经文里面讲一直提到说你要洗衣服，一直讲你要洗衣服，你要洗衣服。所以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犹太人一定要很会洗衣服。我们今天我们中国人可能不一定要那么会洗犹太人你看这个跟他们非常切身要很会洗衣服，那来帮助他们恢复洁净。所以 我想这个洗衣机应该是犹太人发明的因为对他们来讲太切身了，太需要洗衣服了。然后最后41到43节则是提到了第五种动物，就是关于地上的爬物的规则。所以我们刚刚一下子从第二节一直到43节一下走了这么大的篇幅，基本上就是五种动物的这个分类好，让我们再把镜头的焦距再拉近一点，我们飞低一点，我们进到经文里面去看看这个是不是只是分类我们再飞低一点近距离的来看看看这里面的动物有没有一些特别在那个不洁净的这个 list 里面有没有一些我们看到了以后我们会感觉很惊讶很特别居然这种动物也在黑名单上，有没有这样子的动物？我们来看一下。好，首先呢，在第一大段里那个2到8节里面，当经文提到地上走兽的时候，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分类的原则，这就是在3节那里说，凡蹄分两半又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好像是绕口令我讲慢一点好了，凡蹄分两半又倒嚼这种动物呢是好的，你们可以吃。蹄分两半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个动物的脑子嘛那个动物的蹄那就是分蹄，你拿起来看是有分半的是蹄分两半。 有哪些动物你知道它是分蹄的呢？我想在座的家庭主妇应该很清楚，你去菜市场买菜大概就知道有哪些动物是分蹄的。牛、羊，还有猪，对，牛、羊、猪等等哈，他们的很棒。我就听到弟兄回答，这个很 impressed。OK， 好，牛、羊、猪，对，这些动物的脚呢是分蹄的。你啊，我想我们都注意到。那这里经文说要分蹄，还要倒脚，倒脚是什么意思？你们生物学学得很好，倒脚就是反刍，就是一些动物呢，它会把吃下去的东西先存起来，先不立刻消化，那等到有需要的时候再反倒，不是吐哈，是返回到这个嘴里面，然后再慢慢的咀嚼，这叫反刍。那经文这里说，地上的走兽是既要分蹄又要倒嚼 ，both 两个都有啊，这样子就叫洁净的，不然呢就是不洁净。那在这样子的原则底下，很多动物呢就被划分在不洁净的黑名单里了，你知道吗？你看骆驼、兔子啊，都列在里头，他们是分蹄的啊，或者倒嚼。那最让我们震惊、最让我们心痛的是什么？猪也在里头，啊，帮我按一下。请同工，哎呀，猪也在里头，猪居然是不洁净，这实在太伤感情了，对不对？实在是让我们太难过，太打击我们了。各位，我想请问你一下啊，在刚过，我们不要讲远，刚过的这个礼拜，请问你有吃过猪肉吗？不，我们要坦白哈，基督徒不能说谎，有吃过猪肉吗？啊，有的话举手，标准太高，讲的低一点我啊，对啊，好，你不洁净，你不洁净。不过呢，我请你也不要太难过哈，因为我本人啊，我还是牧师啊。然后也在神学院服事，我刚过的这礼拜，因为感恩节嘛，我吃了不少火鸡，我也吃了不少的猪肉啊，所以你们并不孤单。猪可是中国人的美食，不是吗？一只猪啊，从里到外各种的烹调，大猪排、卤猪脚、烤卤猪、叉烧猪肉、红烧蹄膀，各种多好吃啊，对不对？都是美味啊，猪怎么能够不洁净呢？你看这个图，看到都饿了，对不对？怎么能不洁净？这太让我们心痛了，特别我们中国人。所以我非常了解你现在的心情，一定跟我一样，我们一直往下沉。猪啊，这么好吃，怎么会在黑名单里呢？好，我们继续带着这个失望、沉痛的心啊，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九节这里提到，水里游的动物，它的原则是怎样？他说有翅有，什么叫有翅？有鱼鳍，对不对？有鱼鳍，他说有翅有鳞的都可以吃，然后无翅无鳞的不能吃。无翅无鳞，各位，你有吃过泥鳅吗？我们这一代在小时候吃过泥鳅啊，呀，那没关系，你说你没吃过，好，你吃过鳗鱼吗？鳝鱼啊，你说有人说我都没吃过，好像很好啊。好，那你总吃过 catfish 吧，猫鱼，你今天去任何海鲜店都一定有吃过的，对不对？你吃过呢，你就不要挣扎了，你不洁净。我也吃了。好，接下来的经文如果你还敢往下看的话，还提到鸟类，那我想大家鸟呢可能吃的少一点，不过也很难说了哈。那鹌鹑的这个就是可能是鸟类嘛，对不对？然后昆虫类，有些餐厅提供这个蝗虫大餐，蝗虫也是可以吃的，有些餐厅提供蝗虫大餐。那后面的经文呢，第五段他提到爬虫类哈，那在爬虫类里面，我大概扫了一下，有一种叫做龙子，不是这个龙子，听不到这个龙子，它是龙和 dragon 那个龙子。什么叫龙子？龙子就是小鳄鱼的一种。我还真的吃过鳄鱼啊，就是以前在牧会的时候呀。有一个弟兄请我们吃三产啊，真的，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三产店有卖鳄鱼啊。Anyway， 好，我不晓得在这些饮食条例里面，这些被列为不洁净的动物，你吃过多少？各位，我想听到这里啊，你一定会觉得今天这个饮食条例对我们中国人的打击实在是影响，这实在是打击太大了，对不对？ 实在是影响太大了。你知道有人形容我们中国人啊，说我们中国人是什么什么东西都吃的民族，天上飞的有翅膀的只有飞机不吃，然后地上这个跑的啊，四只脚的只有桌子椅子不吃，其他什么都吃。我们中国人真的好像就是一个很会吃、看重吃的民族。真的，我们中国人啊，如果用这个饮食标准来看，我们中国人岂不是一个世界上最不圣洁的民族了？不是吗？可是怎么办呢？这可是圣经啊，是立位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些东西是不洁净的，这是神的话哎，我们要不要遵守？怎么办呢？好，读过这些经文以后，我想你一定会有一些问题，可能好多问题浮出来，对不对？你会问说，为什么神要这样子把动物分类呢？为什么有些东西要分成洁净，有些东西要分成不洁净呢？为什么呢？而且你会问说，人当初创造天地的时候，他不是造一样就说好吗？希伯来语叫 tov 啊，不是好吗？你造每一样都是好，那为什么今天第一章这里会有这样子，好像有不好的洁净不洁净这样子的分别呢？到底什么原因呢？那针对这一点呢，学者呢有很多的研究和探讨，特别在神学院里面常常看到学者啊，有学者会有做这样子的研究，他们提出好几个重要的立场。有些学者认为这样子的分类呢是跟当时的异教的敬拜仪式有关的，比如说猪啊，在迦南地迦南人那里，很多人这个迦南人他们祭祀的时候用猪。那学者说还有骆驼，这个古阿拉伯人呢，他们献祭的时候是用骆驼，所以这些都被列为不洁净。另外还有一些学者，他们认为这样的分类主要是卫生的考量。好，哪些东西呢容易造成不卫生？那有哪些东西容易有寄生虫，容易腐化腐坏？那这些东西都列为不洁净。你知道以色列人当时走在旷野里200多万人，如果稍微有一个什么问题发生的话，那可是会带来极大的危险，对不对？会有灭族之灾啊！所以这些好像比较容易有寄生虫的这种哈，就被列为不洁净。有些学者是这么说。除此之外，还有些学者是从人类学，有些从心理学，有些从属灵象征意义各个角度来尝试要解释为什么神要这样分洁净不洁净，为什么要这样分类？那这些学者呢，每个人讲的都有一定的道理，可是也都不完全，也都没有办法提出彻底完全的一个角度。不过无论如何，我们相信神他当时会有这样子分为洁净不洁净，神这样子的吩咐一定有当时文化和时空背景的原因。虽然今天我们对这个分类背后那个实际到底如何，那个文化时空背景的原因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清楚，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我们要对神他当初设立这个饮食条例，他神的心意、神的目的和动机，我们要能够了解，这才是最重要的。神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要这样分，可是他告诉我们他的目的和动机，这才是我们要学的，是不是？好，那神到底设立饮食条例的目的和动机是在哪里呢？到底是什么呢？前面2到43节列出了这个黑名单、白名单，可是从44节开始，44节、45节，连续两节，神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他设立这个饮食条例的目的和动机。而且由于这个目的和动机非常的重要，所以神神啊，他重复两次告诉我们他的目的和动机是什么。你看44节，神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而且45节，神又再讲一次，他说，我耶和华，我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各位非常的清楚，神要他的子民活出圣洁的生命，为什么？因为神是圣洁的。神要他的子民在生活中活出圣洁的生命，这样子才能够跟圣洁的神来相亲近， 这个是神他所设立饮食条例的目的和动机。你知道为什么神子民活出圣洁的生命对神来讲他这么看重，为什么他这么希望我们这么做呢？那是因为第一个，经文说的人要圣洁才能来到神面前，第二个是也只有当人活出，当神的子民活出圣洁分别的生命的时候，这样子的生命才有力量，才 powerful， 这样的生命能够稳稳地站在这个世上，成为中流砥柱，产生影响力，被神看重。从古到今呢，我们看到当神的子民活出圣洁的生命的时候，那世界就被翻转，就被影响。而反过来，当神的子民没有活出跟这世界分别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子民软弱，而且不但自己软弱，他们反而被这个世界所污染，被这世界牵着走。今天这个世代越来越充满挑战，今天这个世代的世俗的价值观，我想我们生活在北加州，我们都非常的清楚，我们如果没有稳稳的能够活出一份圣洁分别的生命，我们很容易跟着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走，是不是？你还记得在旧约创世纪里面的挪亚吗？当时在挪亚的时代，整个世界都败坏了，在神面前败坏了，地上满了强暴，可是只有挪亚他在那个世代当中，他真实的活出圣洁分别的生命，他与神同行，所以挪亚他成了那个世代的中流砥柱。你还记得使徒保罗吗？使徒保罗以他的身世背景，以他的恩赐才干，他完全有机会可以成为最有成就的法利赛人，可是使徒保罗他却依靠神，他没有依靠他自己，他依靠神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他没有惧怕当时整个大时代的挑战，那种不容易，没有，他不惧怕政治或者宗教上的这些威胁压迫，他的生命成为当时的中流砥柱，影响了千秋万代。而反过来，如果你熟悉约书亚记的话，有一个人叫做亚干，亚干他明明是神的儿女，神的子民啊，他原本应该是圣洁的，可是他却贪爱钱财，他跟着世界走，他拿这个当灭之物，记得吗？然后结果怎么样？他不但与这个当灭之物一起灭亡，甚至他还连累了其他的以色列人，他们在爱城之战战败，这是约书亚他们进到迦南地唯一的一场败仗，亚干，然后还因此多死了好多人。我又想到在教会历史上，我们走出圣经啊，我们刚刚前面讲圣经几个例子，走出圣经来到教会历史，我们看到第一、第二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基督徒面临极大的压迫，记得吗？罗马帝国压迫基督徒，可是他们却仍然持守的圣洁分别的生命，所以他们成为那个世代的中流砥柱。第一、第二世纪，然后来到第四世纪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那时候的皇帝君士坦丁大帝信主了，很奇妙的信主，然后基督教后来甚至成了国教。那虽然基督徒的日子比较好过了，可是越来越世俗化，成了国教应该是好事嘛，可是越来越这个日子好过了反而人不，所以越来越世俗化，跟着世界的生活越来越没有分别，信徒就跟着这个世界不断的腐败下去，就失去了对世界的影响力。后来到了中世纪14、15、16世纪的时候，罗马教廷越来越腐败，完全没有什么圣洁分别的生活，教会甚至后来为了要敛财，甚至发行了赎罪券，记得吗？教会的眼里只有权力、利益和金钱，不但没有去影响这个世界，反而带头把这个世界往腐败的方向来带领。这就是为什么在1517年神后来要兴起马丁路德，全面的掀起宗教改革的浪潮的原因。所以在历史上一幕又一幕，当神的子民活出圣洁分别的时候，这个世界要被翻转，可是当神的子民软弱跟着这世界走的时候，不但自己站立不住，而且他们还要被这个世界往下来越带越腐败。 所以各位，问问我们自己，今天呢，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工作场合里，在你每一天你身旁的人和环境当中，想看你的生活是圣洁有能力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生命呢，还是你随波逐流？哎，这个世界现在这么的混乱，这么的不容易，压力这么大，我就跟着这个世界价值观走吧，是这样子吗？你是能够持守圣洁分别，还是你随波逐流呢？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会因为神他吩咐我们要圣洁要分别，所以我们就顺服，而且我们会在生活中去刻意的选择去拒绝那些不圣洁的事，有吗？有多少？特别当压力来临的时候，我们持守得住吗？我们有把活出圣洁深深的放在心中吗？各位，神看重我们生活，在生活当中活出圣洁的生命，因为这样的生命能够与神亲近，这样的生命才有力量，这样的生命也才能够在不洁的世界当中，我们能够活出有力的影响力。而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神要设立这个饮食条例的真正的意义。我们读这段经文很容易就过去了，对不对？因为全部列的都是关于吃的啊，动物的，我们觉得啊，有它深刻真正的意义在里头。好，因为第二点，我们前面讲啊，神设立饮食条例的意义，那你会问我们怎么活出呢？如何活出这个饮食条例真正的意义呢？各位，最重要的关键是不是用守律法的方式，不是用守律法的方式。我想你刚刚读了刚刚这个前面四十几节哈，这个经文以后，饮食条例你刚刚很快的扫了一下，我想你一定会很着急很担忧，问我说，哎，牧师啊，我常常吃猪肉，哎，怎么办？我常常吃，哎，那请问我会不会很不洁净啊？因为你会问说，哎，牧师啊，请问今天我们在生活中我们还需要继续守犹太人这个饮食条例吗？我想你一定非常关心这个问题，特别是等一下就中午了，可能你现在我知道有些人可能弟兄姐妹在网上，对不对？在网上看这个，一起参加这个崇拜，可能炉子上正在烧着一波红烧蹄膀，哈，可能等一下就要准备要吃了，所以非常关心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在生活当中还需要守犹太人这个饮食条例吗？
需要。
各位，让我告诉你们一个大好的消息啊！听到大好的消息你就松一口气了，是吧？今天在我们新约时代，因为救主耶稣弥赛亚已经来了，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带领我们脱离了犹太人的这些律例典章，所以今天神的子民可以不用再去守律法，去守这个饮食条例，用这种的方式来活出圣洁和分别的生命，再也不用了。我们不用再去守这些方式，守这些律例典章来活出圣洁，不是用这个方法。我们看圣经里面，你还记得在马可福音七章啊15-19这个PowerPoint也有打，在这里耶稣他是在责备法利赛人文士，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从外面，就是那些吃的喝的，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只有从里面出来的才能够污秽人。了解这意思吗？他说那些吃的喝的外面进来的这些呢，不能入他的心呢，只是入他的肚腹，然后又落到茅厕里。然后经文在那里接着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所以换句话说，耶稣在这里他重新阐释了利未记第11章饮食条例的真正意义。那些吃的喝的，那些从外面进来的，不是让我们在灵里成为污秽，成为或者成为洁净与否的关键，不是那些吃的喝的，不是让我们污秽或洁净的关键。真正的关键是什么？是从我们里面出来的，是我们的心，是我们与神的关系，那才是我们今天能够活出这个圣洁 分别的生命真正最重要的关键，从里面出来。另外，你是否还记得耶稣当年他来到了一个村子，然后迎面走来了十个麻风病病人，那个故事也在路加福音十七章，记得吗？然后我想你一定也熟悉耶稣，他当年他去往那个管会堂的雅鲁啊，他家的路上，他医治了一个患有十二年血漏的妇人，啊，这都是圣经里面福音书里面常听到的故事。一个是大麻风，一个是血漏。你如果今天呢，继续从这个圣洁利未记的圣洁条例十一章继续往下读，你如果读到第十三章，那里讲到就是大麻风洁净的条例，一条一条一条，巨细靡遗。再读到第十五章，就是血漏的不洁净，那怎么样恢复洁净？一条一条一条，很多的这个律例典章，非常多繁文缛节要去做，要去遵守。可是你看耶稣，我刚刚讲的这两个故事，耶稣医治大麻风，耶稣医治血漏的妇人，耶稣他医治了以后，有没有叫那些大麻风或者血漏妇人这些病人说，嘿，你们去给大祭司检查，然后一条一条的按着律法去执行，去恢复洁净，有没有？没有，完全没有。耶稣他只 对这些得病的人说，你的信，你们的信心从里面出来，你们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去。这是耶稣所做的，也就是说那个心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各位，今天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带领我们走出了犹太人的律法，当然按着神的心意，我们神的儿女，我们是要活出一份圣洁分别的生命，可是再也不用去一条一条去死守那些律法，不用了。我们只要在基督里面，我们在他面前认罪悔改，我们活在基督里，我们就是洁净的了。这是不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当然是，带领我们走出了那个被律法捆绑的光景。所以感谢主。不过各位，在这里呢，我要特别强调一点，那就是今天呢，我们不是要否定在利未记里面神所颁布给犹太人的这些条例，这些特别饮食条例，不是。你知道是这个，事实上呢，在利未记里面有很多的条例啊，这些特别圣洁的条例，在今天很多都已经被科学证明，其实这些条例定的是非常有智慧的，非常实用的，也有它科学的道理的。我们一点都不是要否定神他颁布这些条例，我们不是要否定这个。那我们今天要否定的是什么？我们今天要否定的是用守律法的方式来活出圣洁，活出分别的生命，这才是我们要否定的。这也是主耶稣基督来他要带领我们走出的错谬。这样清楚了吗？好，我们刚刚说要活出圣洁分别的生命，不是用一个守律法的方式，那要用什么方式才行呢？答案是我们的心，是我们与神的关系，这才是重点，要从我们内心里面自然发出，这才有果效的。今天的经文四十四到四十五节，这里神告诉我们他设立这个饮食条例的目的和动机，而且他还讲了两次，经文很重要，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神这样反复不断地说，他的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今天你要真正想活出圣洁分别的生命，最重要的原则是跟他的关系，是我们的心。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啊，我们必须要和圣洁的神要紧密相连接，我们要活在他的爱中，活在他的光中，我们要跟神紧密连接，然后 被他陶造，被他影响。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切我们生命成长的所需，我们要做的就是专注在他身上，在神圣洁的光中，在圣灵的带领下，你慢慢的，你就会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你会对自己的罪敏感，你慢慢的选择不去犯罪。所以不是用手的，是从里面慢慢的，因为神的圣洁太圣洁，所以哦，我对我自己的罪敏感，我就选择去过圣洁的生活。就在这样的一个圣灵的引导中， 我会选择脱离卑贱的事，慢慢的做主圣洁的器皿，合乎主用，我们就慢慢的可以在世界上活出一个分别的生命。这就是一个从心底发出想要活出圣洁的心所活出的生命。阿们。各位，我在说啊，这个圣洁分别的生命不是用守律法的方式，不是，那是活出来的。在生活当中，你有多少活水，你就流露出多少活水。你不用去假装你的活水是永流不竭啊，不用因为服事，常常我们一定要撑在那，不用去假装好像我们的活水永流不竭，你也不用去因为你的活水好像不够多而你感很有压力，然后你要去跟人家比，跟人家争竞，不用，你就是专心的跟神亲近，在基督里面，让基督的生命在你的生命自然的流露就好，在生活当中活出圣洁，活出的生命，活出那份分别的生命，依靠主，在基督里自然活出来就好。好，今天信息的最后呢，我想带着大家去到这个世界的大街小巷，去到一些角落里面哈。那，我想去到这个可能只是小人物啊，社会里面的小人物，可是他们是神的子民，去从一个好像旁观者的角度听听他们怎么说的，去听听他们是怎么样在每一天很细微的、很繁琐的生命当中，把这个圣洁分别的生命活出来，我们来听听看。有一个家庭主妇说，他说，我把超市多找给我的钱我退回去给超市，我要诚实。有一个学生说，星期天我放下书桌上我多掉爆掉的功课，可是我选择我一定来到教会参加主日崇拜。有一对在热恋中的男女说，我们很相爱，可是我们坚守婚前的贞洁，我们尊重彼此的身体。有一个青少年说，我很喜欢玩电脑，什么都会，可是我坚持，我选择，我一定用正版的软件，我不会非法下载。有一个小孩子说，当我欺负弟弟的时候，我一定会勇于认错，我不会像我过去小的时候，我都总是说是他先动手的。有一个父母说，我虽然很忙很累，因为工作的关系，可是我一定我要跟孩子多多分享我怎么经历神的恩典。上班的人说，我的股票投资当然很重要，可是我选择我绝对不会在上班的时候偷偷看股票，偷偷做股票。要出差的人说，这次公司他呢安排我跟一个女同事单独出差，可是我要忠于婚姻，所以我拒绝。在报税的人说，我当然希望我能少交一点税，可是我绝对不会隐藏我的收入，不会隐藏我的财产，我该交多少就交多少。各位，这些刚刚我说的这一连串的，这都是发生在世界各个角落那些有着美好生命的神的儿女，他们每一天的生活特写镜头。如果时间允许，我可以讲很多。各位，我想当你在静静的听他们在你面前诉说的时候，我想你一定会发现到这些神的儿女，不管他们是在各行各业，也不管他们的年纪是老还是小，他们都在他们自己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很琐碎的事，即使是小事上，他们活出了圣洁的生命，活出了不同于这个世界的生命。我不晓得你感受到了吗？他们是因为守律法吗？是因为他们要去遵守这一条一条圣洁的条例吗？那不是他们的动机。他们之所以能活出这样的生命，是因为他们与这位圣洁的神关系很亲密，从里面出来的。也就是因为这样跟神关系很亲密，他们能够活出跟这个世界不一样，一个分别的生命。各位，你相信吗？像这样不同于世界，不跟着世界的价值观走的生命，现在在世界各地还是在继续不断的发生当中。神的儿女很多 是这样持守，这样子的生命绝对是有影响力的，这样子的生命能够聚沙成塔，这样的生命能够汇集起来以后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的，这样子的生命需要你的加入，我们一起加入他们好吗？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赏赐我们今天主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从利未记犹太人的饮食条例里面看到真的你对我们的心意，你要我们成为圣洁，因为你自己就是圣洁的。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更多的依靠你，因为知道这样的生命不是用守律法的，而是从我们与你的关系从里面自然而然发出来的。主你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活出那个馨香之气，因为与你的关系亲密，我们能够不跟着这个世界走，我们能成为这个世代的中流砥柱。感谢你，我们谢谢你今天与我们丰盛的同在，愿你祝福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一位，我们归荣耀给你。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